想试一下，
让我试试看这个吧。
哎，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你有种试试看。
哎，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啊，你试试看啊。
你给我试，
试啊，你试试看。
你给我试。
大家好，我们是
无所事事。
大家好，我是安安，
我是思豪。哎呦，有这次有记得哎，
都已经错了两次了，第三次总是要记得，要从错误中学习。
真的。
好，我们今天要聊的题目呢是父母的婚姻关系会不会影响你的感情观？这个题目其实还蛮大的。
哦，好大，因为其实你那时候要讲的时候，我脑子就是很不好的回忆。
你是很多负面的想法。
对，我好像有一点点。对，你没有吗？
我觉得我自己思考后整理后，我自己的结论是，虽然在过程中很负面，可是我要感谢他们当做我的一面镜子，就是一个借鉴，你知道吗？你就看他们那样子相处，看他们那个争吵的过程，你会觉得哦，好，我以后绝对不要变得跟他们那样，所以你可能就会比较小心翼翼。
我可以懂哎、欸，我可以懂。其实我一来说，我这辈子的负面全部都我都算是感谢的，
就是你已经可以跨过了当下，你再回去看，你会觉得哦，好吧，好险有这段过程。
对，是有这段过程，
但当下你一定是觉得很痛苦、很烦、
崩溃死了。
对
啊、哦，这个光想到有时候我就想说，童年以前如果去反过去再认真思考我童年到底怎么走过的，会怀疑、欸，会怀疑自己说到底是用什么情绪在看待这些事。
但好险你已经走过了。
对，走完了，结束。
对啊、就是、所以就是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不要结婚了大家。
谢谢他们表现出他们最糟糕的一面给我们看。
怎么忽然觉得爸妈听到不会很开心？
我不知道怎么觉得已经可以做结尾了。
你要结婚，哪天结婚的时候，然后婚纱就跪在爸妈面前讲说，谢谢你们帮我做一个最烂的榜样。
致辞那个、感谢词就写这一段，这样
爸爸立刻有没妈妈跟爸爸本来眼泪想要滴就忽然收回去，
整个收回去。他觉得在亲戚面前下不了台。没有，应该说还要写说谢谢你们，就是做成这样我还愿意结婚。
天哪，超
超表
超表，
哇，真的是很大的功德哎、欸，
超不得了。
哇，你笑得很开心。
不是，因为我觉得很荒谬，超荒谬哎、欸。
对，就总可能心里是这样想，但是不会真的说出来。
好，我们放心里听，大家就是到时候在跪拜的时候或者什么，不要跟妈妈讲啊。
致辞的时候可以放心里就
好。他们也在学习啦。
对，我们都在学习，向彼此学习。
笑死。哎、欸，那你爸妈在你的感情上面有影响你很大吗？
我觉得影响的还蛮大的、欸，在某些程度上。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每个人怎么样，比方说从小到大，你应该是会有过看父母的感情，觉得我一定不要变得跟他们一样，或者是你看父母的感情，觉得哎、欸，我好想变得跟他们一样哦。你是比较是哪一种？
我 always 都是我不想变得跟他们一样啊。
那你的父母的感情是怎么样？他们很常吵架吗？还是？
好，这个很细，就是我爸是一个比较大男人的人，他的情绪是以愤怒为导向，所以什么事情都是以愤怒先压过对方，最后面才要跟你说道理，可是道理可能有时候都还没有说，对方就已经放弃跟你说了，所以就是都是在那种不平等的状态。然后我妈妈比较辛苦到就是
他会反抗吗？
有反抗，
或是他会觉得你不要再讲了？
有以前有反抗过一两次。
然后结局是什么？
结局就是我爸哭了，这样我爆我爸料。这么大男人
哭了
哭了，因为他就觉得他好像遭受到那种前所未有的羞辱
哦，他没办法被批评，
被批评，所以他就哭了、哦、然后最近
那你妈怎么办？就是整个还要去安慰他吗、哦、还是
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是我就是讨厌这个我稍微讲一下，我一定要讲前面，因为我哥哥跟我大哥，我有两哥哥，然后两哥哥都刚好外出去读书，所以在我单独住在家里面跟他们两个住在一起的时候呢，是我要高三要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压力很大，然后他们又每天在吵架，因为我哥不在，他们不在家，然后他们吵架之外，因为我爸又失业，所以就是整个情绪也很不好，然后所以我爸就整个崩溃，然后哭，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就是我第一次看我爸哭，然后觉得自己没有用，然后当下其实有点觉得哦，活该。你以为我要讲心软？
对，我想说哦，原来爸爸也会哭啊，就是不是要讲这些。
没有活该，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一直有观察到他就是对待女性的那种方式没有让人家很舒服。然后他常常会自称男性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应该不能哭不能做什么，所以这影响我很大，所以反正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才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哭啊，然后为什么最后面会搞成这个样子。
那后来妈妈怎么收尾？
我忘记了，
安慰吗还是什么，不知道，
我忘记了，我就是躲在房间里，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个声音很恶心，
对，而且你就会想要避开那些东西，
对，就是他们吵任何一件事情都觉得我好崩溃，然后我那时候记得我成绩就是疯狂往下掉，
嗯，影响很大啊，因为你在家里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读书，
我躲不了，我都半夜，我都是先睡觉，然后半夜再起来读。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直接去 K 书中心就离开家？
哦，我那时候真的是人生太单纯了，我就是被经济控制。
哦，所以 K 书中心，可以 K 书中心要钱吗？
要啊，有些要钱啊，除非是图书馆。
对啊，就那就去图书馆。
后来，因为我们的学校是私立学校，就是那种每天从早上七点半迟到，是七点半迟到，就是我们七点半上课，讲错了，
嗯，
我们没有早自习，
嗯，
七点半上课，然后我们下课的时候是八点多还九点，
哦，好痛苦，
那你回家还要，
好长哦，
对，你回家还要再写功课跟准备明天考试，所以你根本没有时间去你说的。然后我们礼拜六也要上课，
哦，所以其实大部分时间你也都在学校啦。
对，我都在学校，
所以也不需要去找那些地方。
对啊，所以嗯，对，就这样。
我自己呢是属于刚才我说的，就是会变得不想要跟父母一样的那样的人。
嗯，
但是其实我遇过觉得想要变得跟父母一样的人，我觉得这过程超级神奇的。那时候是我在交友软体上。因为我那时候我很喜欢在交友软件上面找，
他叫你让你写简介说我想成为我的父母。
不是不是，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他那时候就是嗯，
还是他其实写的是我想成为父母，他是想跟你生小孩。
没有没有，不是在简介上，不是在简介上。因为我们那时候我聊交友软件，我都会喜欢问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然后我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说，如果我可以跟这个人讨论深入的话题，那我可能就可以想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约出去见面。
那我打个叉，是不是其实都失败？
有欸，还是有成功的，
还是有成功的。
对啊，就因为如果你可以跟这个人讨论深入的话题，然后对方也愿意讲的话，其实你们关系一下子就会跨很大一步。
嗯，
对，所以而且也要对方愿意讲，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约出去再讲这些问题，或是要见到面再讲。对，所以我就是要看人，不过还是有成功的。嗯，然后我那时候就跟这个人聊到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聊到感情观。然后他就说，他很明确就跟我讲说，他现在就是要找一个以结婚为前提的对象。我们都还没有见过面哦，嗯，我们就在聊这个。然后他预计一两年后结婚，
这么快？
他希望一结婚就可以马上生小孩，超级超级。我想说，我很吃惊，就不管他这句话这些话是不是对我说的，我就觉得他人生超级赶进度。
对，
而且他那时候还比我小，我那时候玩交友软体，他小我两三岁，所以他大概只有23岁左右，
好急哦，
他就想要结婚跟生小孩。没有啊，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么年轻就想结婚？你不会想要再多认识一些不同的人吗？
嗯，
然后他就说，因为啊，他的父母感情非常好，他从小就非常的羡慕他父母的相处模式，他就很想要建立跟他父母一样的家庭，然后再加上他父母就是非常早就结婚生小孩，所以可以很年轻，大概40-50岁就开始享受生活这样，所以他就想要像他父母一样。我那时候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超级无敌震惊，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跟我生活在是一个完全的不同的世界里。
对啊，什么东西啊？
没错，而且他不是那种什么社会地位的差异哦，不是，是那种价值观非常巨大的差异。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认为结婚就是等于幸福，
幸福，
所以他要马上就是成家立业，要有小孩。
你现在还有他的 LINE 吗？
好像我还想找对话记录，
因为我真的蛮想把找，我想找到说，请问一下，现在幸福吗？有发现地狱吗？
我不知道。可是你想看他，如果他父母都是那样的幸福，他可能真的就是会觉得结婚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我可以理解啦，
对，
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我觉得父母的价值观
影响
蛮
大
的。
对，那我父母可能就是比较常吵架，所以我当时真的就会觉得结婚就是地狱的开始。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我是基本上完全不会考虑结婚这件事情。
对，
而且我还有点排斥，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一结婚可能就会变得像我父母那个样子。
对对对对，
可是我不想要变成我父母那个样子。
你不觉得我们的世界很单一吗？我们很容易被父母创造出一个世界，以后我们就没办法逃脱那个世界。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跟他对谈蛮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让我意识到我的父母对我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哦，
对，因为就是有人的父母是这样，然后他是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是完全相反。然后很有趣的是，我后来就是可能因为我一直都没有什么结婚的打算，
对。
然后大概到快30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回家，我爸就问我说：“哎，你到了这个年纪，你难道不会想结婚吗？”
你就回答说：“你都搞成这样子，我还要结婚？”
没有，你知道他后面还说什么话吗？就是他如果只说前面这句就算了，他后面还说：“你看我跟我妈妈这样子很幸福，有一个温暖的家，你不会也想结婚吗？”
你们俩咔呸！
不是，我当下真的就是砰，我脑袋整个爆炸，你知道吗？
你有跟他吵架？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跟他吵起来，因为我跟我爸关系还蛮好。只是我很吃惊的是，哦，原来你觉得你跟妈是很幸福的，关系很好的。因为你知道，我真的听过非常多我妈对我爸的抱怨。
对
对，然后特别是高中那个阶段，就是几乎每天都听，我真的就是我妈的垃圾桶，所以我会不懂，我当下听我爸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不懂说，哎，
你怎么会想问我？
对，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认知上的差距？为什么你们会觉得你们的关系是很好的？因为我脑中比较多都是一些吵架啊、抱怨啊，比较负面的记忆。
嗯。
所以你知道我后来怎么回应我爸的问题吗？如果是你会怎么回应，在不引起冲突的情况下？
我一定会引起冲突，不好意思。
可是你爸不知道你其实有在听你妈的抱怨。
我觉得如果是我现在这个年纪的话，我会跟他说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哦，就直接跟他讲是你自己的
问题，
问题不
是
跟他有
任何
关
系，因为一旦跟他扯到关系，他就会再继续告诉我他有多幸福，那个就没有效。
或者是因为其实我爸不知道我妈一直在跟他抱怨，
嗯，
就是跟我抱怨他，
对
对，那他就会知道这件事情，那其实就会更，
嗯，可是爸爸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状态？
因为他们到后期其实蛮，我妈会去避免冲突。
我知道，可是我意思是
我，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跟我认知，
怎么有办法，对，怎么有办法认知自己是完美父亲，或是
他没有到完美父亲。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家其实也不是到真的 很破碎的家庭，就只是会争吵，对，然后其实争吵的次数可能也没有我自己以为的多，只是因为它很强烈，所以在我的记忆里会被放大，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很多，对，但是总归来说还是一个平稳的家庭这样，对。然后反正我不是像你这样回我爸，我是直接跟他讲说，我就说哦，因为看过你跟妈妈幸福的样子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哦，那生活是不是也有别的选择？因为我已经看过你们的样子嘛，我知道怎么样。
好会讲话，
对，我也想尝试看看其他的选择。
佛祖啊，佛祖啊，修行呢？
对，反正我就不知道他信不信我说这一套，我就是这样讲的。嗯，
那爸爸信吗？
我怎么知道？我真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这个话题就结束这样。对，不过其实我要帮我爸平反一下，就是我真的不觉得我爸有错。对，因为其实应该来说，就是我觉得我爸跟我妈的冲突，他们比较多是立场上的差异。
我懂。
对，不是谁对谁错，他们最常因为钱这件事情吵架。
嗯，
对，然后因为钱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容易吵起来，所以我自己有深刻的教训，我用我的人生去体会，我觉得结婚之前一定要好好讨论金钱的运用。
对，
不要去想什么谈钱伤感情，因为不谈钱才是真的伤感情。
嗯，
你可能现在觉得说哦，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要计较这么多，可是哪天你看对方不顺眼了，钱就是最容易变成争吵的一个来源。
对 对，
没错。然后回到我爸妈的话题，所以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不觉得他们谁有对谁错，我就不想要去评论他们的关系。纵使我真的听过非常多抱怨，在我记忆里面他们有非常多的争吵，但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对婚姻幸福的认知不同嘛，那可能他们在我没看到的地方他们很恩爱，但我又不是他们，不是当事人，所以我好像没有资格去定义说哎，我爸妈跟我妈的关系到底好不好等等的。对啊，而且如果我真的去评论，我自己觉得很可怕的一点是我会给自己下一个定义。
嗯，
我会把自己定义成哎，我就是一个在充满争吵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或是我会把自己定义成，嗯，我就是一个每天听我妈抱怨我爸的孩子。
嗯，
有了这个定义之后，我就会给自己贴标签，贴完标签之后，我就会这辈子都逃离不了这个标签。
哦，
对，
哦，
因为比方说我跟别人遇到问题时，我可能就用这个标签去解释，去合理化我的行为。
嗯，
那我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说其实问题的根源是我自己，不是我的家庭。
对，
然后再有一种可能是就像我说的，我可能会无意中去放大这个标签，可能他们事实上争吵并不是那么多，因为我已经给自己一个标签了，我去放大它，我去篡改我的记忆，把自己塑造的好像是一个悲剧英雄的情境，我就可以说服我自己。对，就可能会有这样的迷思，就有点像是星座的迷思吧。
懂。
对，
就是双子座就是怎么样善变。
对，那到底是因为你是双子座所以很
善变，
还是因为你发现双子座有这个特质？
对，有这个特质，
所以你变成那个样子。
可是我觉得我大概懂你这个意思，因为我对我爸妈他们的相处我没有太大的意见，因为他们到现在其实还是会一起出门，然后每个礼拜都还是会一起出去走走这样，嗯，所以其实有时候我看我觉得他们是好的，只是我意思是我比较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我爸太大男人主义而导致我妈妈非常的辛苦。
嗯，
对，然后我讨厌我爸爸用大男人主义那种方式来伤害女性，
所以你自己不想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爸妈只有那段，我高中的那段吵架吵到我真的快崩溃 那段，可是其实后来我觉得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一定有各自的本领才可以维持现在的关系。
对对对，很多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
对，
我们也没办法去理解的。
对，到现在我有时候回到家，我妈有时候跟我抱怨的时候，她只是那种很开玩笑讲说，她就这样子啊，臭嘴巴。 然后我就觉得，哦，
这好像有点小甜蜜耶。
就是，可是那种臭嘴巴不是，他是在抱怨。
哦，他是真的在抱怨，
是真的在抱怨。可是就是你会觉得，哦，那个词不是难听，
嗯嗯，
就只是一个臭嘴巴。哎，所以臭嘴巴是难听的吗？是好的吧？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啊，所以我刚才觉得有点甜蜜。
对，就只是一个说臭嘴巴，他的臭嘴巴。然后我就觉得，嗯，好，就是这样，就是你们两个的相处。所以、嗯、老实说，我觉得我没有干涉，我也不想要去。可是我爸妈有让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其实。感情关系里面真的不是就是这样子，
嗯，
对，其实它有很多层面，因为有时候只是因为这件事而引起他们这件事的争执，可他们其实另外一件事是好的，
嗯嗯 嗯, 嗯，
对，这是我自己在感情观里面我有看到，所以我后来才会在忧郁症的过程，那时候在想说，其实人每个人都是地狱，因为其实我跟你的关系可能有时候我们建立在这个东西上面，可是我们一旦再把它变得更大，或者是我们更深入一点的时候，它就会更复杂。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活着即是地狱，
活着即是地狱，感情也是地狱，
感情就是另外一个地狱，就是修行、嗯、
所以你刚才说的就是你父母影响你的感情观是走这个方面吗、嗯、还有其他方面吗？
嗯，感情观，对，差不多啊，因为我的个性的关系，所以我比较强势，而导致我好像对于另一半是强势。
嗯，其实跟你爸有点像，
对，我爸就是强势，所以这也是影响我蛮大的。
嗯，
而导致我有时候都会一直不现在有意识的情况底下，都会告诉自己说我要温柔对待别人，因为我对待朋友都是温柔的，老实说，可是对待另一半就是毁灭，毁灭，
应该蛮多人都是这样啦，不用担心，没关系，
对，只是就是我有时候会不断的思考，到底可以怎么样摆脱我爸爸，所以就是这就是我觉得我人生现在目前
最大的课题。
对对、嗯，我常常在跟安安讲说，怎么样才可以更温柔、
嗯。
哦，我举个例，前几天就是因为我的另一半他现在都不运动，然后他之前就是想要运动，然后我之前都会陪他运动，然后最近他都一直不排运动，然后我以前就会说，哎，到底要不要运动？我每次都要花时间陪你，到底要不要运动？
那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去运动就好？
因为他就是会觉得就是可能没有规划，没有健身，没有那种菜单规划。那我就
他想要有一个规划，
有一个规划。假如说今天就练胸，然后或是今天我们要针对体能去激励去改变，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目前现在接触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是稍微知道，我就会帮他规划。然后后来他就是都没有去的时候，最近就跟他讲说。哎，你好久没有运动了，那你要不要一起运动？我也想陪你运动。就是然后我就讲我想陪你运动，
然后他怎么回？
他就说啊，我知道，好，那我赶快再找一下时间。
嗯，
可是以前就会说你到底要不要运动，你不要浪费我时间好不好，每次都这样子，那到底要花多少时间？而且
就是我都白帮你规划了那种，
我都帮你规划，然后我都时间都空出来，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到底要不要去。
嗯，
对，以前是可能是这个样子、
嗯、
可是现在就会说哎、欸，我蛮想陪你运动的、啊、因为我这样也可以去就是去运动一下，我觉得蛮 好、
嗯、好，效果挺好。
嗯，好吗？
走上温柔的路上
好吗？我是不知道，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欠骂我是说，可是
至少你走在温柔的
道路上，对，我走到我觉得哦，好，我不是太过于残暴，不是我爸爸那个样子。
嗯，
对，
我自己觉得父母对我感情观最大影响，是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就很常在争吵嘛、
嗯、
然后他们吵架的样子，你会真的觉得说上一辈的人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沟通。
对，
因为像我妈就是比较情绪化的那个、
嗯、
所以她常常生起气来哦，是连我都会惊到，你知道，就声音变得很大声、
嗯、
你会觉得说天啊，我妈那个小小的身体为什么可以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就想说那个声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会开始有一种这种疑惑、
嗯嗯、
然后我爸是比较理性的那个，他不太会有很大的情绪、
嗯、
所以他真的是理性到我可能这辈子我只看过他生两次气吧。对，虽然他情绪很稳定，这是他的一个优点，但是他很不会沟通，所以他的沟通方式就会直接叫我妈不要讲
啊、哦，更生气
对，不要讲，不要再念，不要管，这样
我说哦，好啊，过去就直接一巴掌给你
对，就是沟通通常应该是双向的嘛，
对、
啊、可是他就是把自己的那条道路整个封住，
他没有要讲就算，他叫别人不要讲，
对，他说不要讲不要管，你不要管，这样子、
嗯、
对，他就是整个道路封住，然后把那条路变成一个我妈的单行道，
对，
然后你知道小朋友有时候不懂就默默的走上去，
你要被打，你要被打台风尾，
哎呀，你的灾性，你知道，扫掉台风尾，走在单行道上这样。
嗯、
对，然后我爸他会封路，我后来有发现他其实他是在忍耐、
嗯、
他不想要去做沟通，他就是忍耐，忍你闭嘴的那一天。可是如果他有一天忍不下去，他就会突然暴气、
嗯、
然后我妈可能有被他暴气 吓到过几次之后，他就不会再跟我爸沟通了，就针对某一些点上、对，然后我后来才因为这样子 我才变成了我妈的垃圾桶、对，我才知道说他们到底每天在吵，到底是在吵什么这样、对啊，然后我后来长大出社会，有时候我妈还是会跟我抱怨我爸，我就会直接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跟爸爸讲，因为你知道跟我讲没有用，我没办法改变，没办法做出什么改变。他就说不行，这是你爸的地雷，我一讲后他马上翻脸给我看这样，所以他们就不会做针对某些事情沟通嘛。对，但其实我觉得这样没有不好，因为其实避开对方的地雷就是在保护自己嘛。那对方会因为某些事情有地雷，他会有很大的情绪反应，他也是在保护他自己，因为情绪它就是一个保护的机制，就是有情绪它就是会误事，可是在人类演化过程中，情绪这东西没有被淘汰，表示它带来的好处还是大过于它的坏处。对，只不过有时候他们我有时候看他们这样，我会想，就是今天当你们之间有一个禁区，在这个禁区里面你们不讨论某些事情，为了维持两个人关系的稳定，我就会在想，你不觉得这有点就像是中共跟他们人民之间的关系吗？就像是我们今天不讨论敏感议题，一旦出现某些相关话题我们就屏蔽。对对对，虽然现在可能只有一个禁区，但是你不会保证说未来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禁区。对，然后禁区越来越多，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沟通也就变得越来越难，很像在玩踩地雷。那未来会不会就变成是，哎，我要对我自己进行言论审查，就会变成，哎，这不行啦，讲这个他好像会生气，我不要跟他讲，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痛苦哦。
对， 会不会有可能未来会这样？所以我今天不是说我爸跟我妈他们就是什么谁是中共谁是人民，不是，我只是想要说他们设立禁区的那个沟通模式，就很像他们先帮自己设立了一个言论审查的机制、然后这个机制跟中共的政权很像。
对，
那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政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嘛、人民不敢说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想法，那他们不去提问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只是他们选择不去看，就是为了维稳维护关系的稳定。
对，
那最终也只是回归到我们自己的选择，到底你是觉得关系稳定比起冲突更适合自己、走一个维稳的路线，
对，
还是你觉得开放沟通比有话不说更好，那即使是会碰撞我也要走一个言论自由的路线，是这样吗？如果你觉得前者不好，那你要选择后者。我们也知道说自由的基础它其实是建立在不伤害他人的原则上、所以如果情绪会伤害别人，是不是就有必要重新检视自己是否行使了适当的权利、大概是这种感觉。
你讲的忽然变得好严肃。
对，但我只是想说人类的很多行为模式它其实都是很像的，就像大到群体小到个人，就是很像。对，只是对我来说在关系中我自己觉得啦，坦诚相见比设立禁区更好，就只是这样而已、
我觉得也比较自在。
对，就是不会到说好像有些话不能讲有些话可以讲，就你要自己帮自己审查。
我在猜我们这一辈的应该都算是比较好一点，已经好一点，其实起码都会愿意讲或沟通了，所以应该没有像以前那一辈那么严重。只是我自己还是有一些些可能过不去的点，像是我可能会觉得很辛苦，就是当我今天不断的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有件事情有时候他还没有找到一个两个人的平衡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又来，天哪，我今天又要再面对这件事。
那为什么会让他一直反复的出
现？因为可能就是你其实也知道你没有讨论完，可是你可能觉得现在好想休息，
那就不要现在讨论，等到下一次那个问题出现
可能对方可能就想，你不能阻止他想要去处理这件事情。
哦，对啦，
对，所以他想的时候你就觉得，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点耶，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坦诚相见很重要。
对，
但是前提是你要先处理好你自己的想法跟情绪。
对，
可是当你们每天都会见面，你就没有办法有充足的时间
去想。
对，去想或是处理自己的情绪。
对，
那你就会想要赶快解决。
所以我
可是你看到对方，你
就我建议每个人都是跟那个新垣结衣一样。
对，我这也是我今天想讲的分居婚。
分居婚
我觉得超棒的。
欸，真的哦？
对，真的啊。
你干嘛偷我的想法？
没有，因为我今天真的好奇，我就是想讲分居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样很棒，
因为这样子某个程度上很舒服，然后我去对方家住，然后爸妈就自己照顾自己的就好。
对，
少废话。
没错。
对啊，
他其实之前我还有看过一部日剧叫家族的形式。
对，
他也是在讲，他比那个新垣结衣的更早一点出现。
对，
他们是最后有结婚，就是男女主角结婚，可是他们是住在同一栋公寓的上下层，就是没有住在一起。我觉得超棒，但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啦。我觉得他们就是刚好都是那种40岁以后没有结婚，所以单身贵族嘛，钱比较多，所以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就很羡慕他们可以这样子
对啊，这样连有时候我就是觉得现在好累，好想偷懒，然后去睡个觉，
嗯，
好像都不会有一种内疚感。
不会啊，因为你就不一定会一直二十四小时看到对方的生活啊。
对，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很棒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有自己的空间，吵架之后你们可以各自回到自己家里面去沉淀自己的心情。
对，
对，不用当下一定要马上处理。
然后可能过了两三天，在吃饭约吃饭的时候再一起讨论。
对，
因为
那
时候
你大家都平静的，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小别胜新婚嘛，因为你不会每天都看到对方。所以你们在某个程度上会维持就比较不那么容易腻。
我觉得住楼上楼下真的蛮好的，
对，
因为很近。
对，不是说一间房间分开哦，
没有，不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再隔两个
房间，没
有，
因为隔两个房间你们公共区还是会一直
遇到。
对，但上下层是完全分开，
完美，天
哪，
我又要买到两间房子。
对，最好一栋公寓的上下层要分开住，这超棒的，
不隔壁。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刚才有说就是那个新鲜感嘛，你就不容易腻，然后再加上有一个是我自己觉得可以做到分居婚的这一点的两个人，通常都会是在生活上跟在情感面上比较独立成熟的两个人。
对，
对，你不会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黏，情感上比较黏，不够独立的人，你一定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婚姻方式。
哦，没办法，一定要黏着对方。
对，然后你就觉得对方为什么会想离开我，为什么你们要分开住，是不是你有事情瞒着我，对，就会想要一直去想办法就是黏在一起维持住这感情。
这好像就是我耶。
对，但其实
以前的我啦，
以前的你，好，以前的你，
以前
以前你对别人，
不是，是以前别人对我。
哦，以前别人对你，
对，现在就是有教育过了，
就是，
所以就比较好了。
对，
不然我超烦的，我真的会没电耶。
对啊，就是一直要去处理对方的情绪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對，
然后
always。
如果这种情况下两个人都情绪都比较成熟啦，生活也比较成熟，通常也会因为你有各自的独立的生活，你的生活会充满变化。
对，
充满变化的生活感情会比较稳固。
对
对，因为就像巴奈他之前有说过，他说如果你希望一段关系永远不变，那你就是随时都要变。
对，
不然爱情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不固定不变的东西，他就死掉了。
就超无聊，
对，他无聊他就死掉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婚居分就是有这些好处。
哎，不对啊，我之前不就说我就是一个比较需要变的人，然后你不是在那个节目里面就那个上一集还上上一集
我说我会一直变欸，
我是不是也说我会变？
你对啊，
你
说你会变，你是拉着别人去变，然后我是时不时都在变。
哦，
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想变，因为如果我不变我真的觉得太无聊，无聊死。
没错，
真的是无聊死，有时候我就想说我到底 跟你在一起干嘛。
没错，
我养只狗就好了。
狗都不变欸，狗都不变，它会一直很对
你。可是 你在改变的时候它就会跟着你改变
哦，
因为你可能今天丢玩具给他，然后后面明天就不丢玩具给他，他也不会，
他就会说为什么你不陪我了，
也不会怎么样啊，不会太过严重。
哦，
就是你不会觉得哦很有具有极大负担。
好，
对
好，
就是你会觉得很轻松。
没错，
今天可能带他出门，然后明天没带他出门，他在家里面拉坨屎，他也改变了。
他抗议。
对，他抗议，他在家里拉坨屎，他改变了。
报复给你看。
好了，这不关系，这我没有关系。
对，这超没关系的。
欸，那我觉得我蛮想知道，就是你觉得在关系中你觉得所有事都要坦诚相见吗？这个我真的是蛮多疑问。
蛮多疑问，
嗯，
因为我爸妈他们就是不坦诚相见嘛，对不 对，他们就是避开那些禁区嘛。
对，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我觉得可以先思考你坦诚相见的目的是什么。
嗯，
就是如果你坦诚相见是为了建立对方的安全感，就可能你把我的想法告诉你，让你更了解我这个人，那你自己就不会再胡思乱想，那在有安全感的基础下你们的关系更稳健，那我觉得这样坦诚相见不错。
对，
可是也有的坦诚相见是没有办法建立安全感的，就你可能说了很多事实，那反而
说哦，我就外遇啊。那时候你生日的时候，我跟你说肚子很痛，不能去的，就
是因为
我去找小三。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坦诚相见会让对方更不安嘛，
崩溃，
对，崩溃，关系破裂这样子。对，那这样你是说还是不说呢？这种情况，
我觉得先不要做，我才不要回答你们给我陷阱题。
对，好啊，那比方说不一定是这种很夸张的出轨，比方说你看对方某个点不顺眼，不顺眼到你自己觉得快受不了的情况。那这样的坦诚相见你是会说还是不会说？
我会说，可是我会先思考他的问题为什么会一直反复。
所以你是先思考他吗？
对，先思考这个问题他到底为什么一直反复，是他原本就做不到还是他怎么了。那如果跟他说他的脉络，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件事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才可以比较好，不会跟他解释。
嗯，
可是解释到最后面我可能就会不理解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不是先思考他，我反而会先思考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坦诚他其实就像你刚才说脉络很重要，
对，
有脉络的坦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对，
对，那今天我可能看对方不顺眼，我可能会先去想说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对对对对对，那是他这个不顺眼的点有没有影响到我导致我生气，那他影响到了我的哪些方面，
嗯，
我先去找我自己情绪反应的这个脉络，就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因为有的时候其实问题根本不在对方的那个点上，
嗯，
问题是你自己，对，所以比方说，
哦，
比方说可能周末啊，我另一半都要跟他的朋友出去玩，然后没有办法陪我，我可能就会去想说，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陪我，会让我觉得很失落。
对，
对我失落的点原因是什么？哦，那可能是因为他选择朋友的这个行为，会让我觉得朋友比我还重要。
嗯，
对，那我可能就可以进一步去想，为什么我会下这个判断？为什么我会拿他的朋友跟我自己去做比较？明明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人呐，啊。那是不是其实原因在于我对这段感情很不安？
嗯，
所以我只是想要找到对方不在乎我自己。我只是想要找到对方不在乎自己的证明，
哦，
好让我可以拿这个证明去跟对方理论。
你好多反推 的想法，
对对，就是我可能找到，我可能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会觉得不够，我还要再问，我一定要问到那个最深的根源。
对，
嗯，那其实，我真的是想要找到这个证明去跟对方理论吗？
嗯，
对，那我跟对方理论真的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吗？这是我真的想要的吗？这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结果吗？那我可能就可以再进一步去想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嗯，
那如果我想要的是解除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不安，在不要求对方改变的前提下，我们之间是否可以再做其他的事情来增加感情的稳定度？因为人是很难做改变的嘛。
对，
所以我就一直问自己问自己问自己，问到说我跟自己有了共识，这时候我才去跟对方讨论，提出我的想法。
那会很久吗？
可能就一两天吧。
哦，那其实问那两天很累耶。
但是因为我跟对方没有每天都相处啊，我就，嗯，这个前提就在于
同
分居，对，分居婚或远距离，
对
对，因为你不会每天都看到对方，你有一个空间跟时间跟自己对话。
对，
当你每天都看得到对方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变成你想要一直解决问题，因为你看到对方那个情绪就会上来。
那就是我。
对，你情绪一上来，你就没有办法再面对自己。
对，然后我就要先跑出去，
对，
先跑步，
对，就离开这个环境。
对
对，
所以我爱工作。
难怪你每天搞自己搞这么累，是因为这个原因。哎，跟大家说，思豪现在每天就是工作12个小时以上。
对，我每天工作都12个小时
以上。原来原因是因为这个。
然后都跟安安说好累，我真的好累，我回家好想哭，哦，就现在懂了。我现在忽然发现为什么我自己要这样，原来我在逃避。
你要逃避那个情绪？
没啊，
乱讲的啦，乱讲的啦，不是真的。对啊，所以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嗯，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情绪永远都是自己的事情嘛。然后就像刚才说的，真的要有时间处理情绪，你们必须要给彼此一个非常多的空间，
嗯，
你才能够做到这件事。对，
嗯，
所以我现在自己觉得有脉络的坦诚这件事对我是重要的，
嗯，
然后我也是想要实行的，就是我自己在练习也是不断的去做，就是找自己的情绪的脉络。
嗯嗯嗯，
对，
我大概可以理解，的确就是有脉络的坦诚，你在沟通上你真的会比较顺利，不然对方是绝对听不懂你到底要干嘛。
对，而且有时候对方想说，哎，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他可能会问你，那你可能会变得是你，因为你没有先挖自己，你会先去指责对方的某些行为，对，你就说因为你的这个行为导致我很生气，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子对我？
嗯，
可是其实你自己也有一些问题，
嗯，
对，只是你没有去挖，你不愿意去承认。
小事是不用挖成这样子啊。
对啊对啊对啊，我说的是那种大的价值观上的差异。
价值观
。如果你只是说你为什么这个牛奶没有什么盖起来就直接放冰箱，然后你还要去挖，
这个直接就骂了，好不好？
这没什么好挖的，
这直接提醒了。
马桶盖为什么不放？下来，
对啊，为什么尿到旁边都是？
对，为什么不去擦？难道你要挖？其实也可以挖耶，
欸，哦，因为他可能就是歪的，
你挖就是，
他
是挖这个吗？哎，欸，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哦，是歪的哦，所以他就是可能会乱尿啊。
没有，是要挖自己，挖自己，
哦，
不是挖他，
哦。其实我应该要跟他一样这样，所以下次我要把他们都是尿。这真的太偏激，
太偏激了，太偏激了。对，
好好，我大概懂要挖自己，因为其实我很常在想，就是到底要怎么跟他沟通，就是我每次都在想，好，我要怎么跟他沟通，我每次都这句话开始，就这句话开始，然后就想说，好，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这么做是什么
原因。对，但是你都是比较是以他去当出发点吧。
我会先想，我会先想，然后想完以后再回到我自己。
我自己觉得先帮自己找原因比较重要。
我好像有点没办法先找自己原因，是因为我现在气在整个人身上。
但是你们现在如果是分开的状态，
没有，可是我当下那个状态是 就是当下那个动作其实会让我火大，
嗯，
所以火大的时候我先想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先给自己的大脑一个解释，
对，我要给大脑一个解释，以后我才可以平处在一个平静的状态。
但这可能会有盲点，会有误区，因为你
一定
但是你帮对方找的解释、
啊、
但是你可能 你自己的解释里面就会包含你对他的解释、嗯、然后那个解释有可能不是他真正的想法。当你把你当你已经全部都整理好想要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这些东西一定会包含你对他的解释、
啊、所以
他那时候就会抓着你对他，
我已经把他观念盖在头上，
对对对对，他那时候就抓着你那个点，就说其实我根本没有这样想，为什么你要这样讲我，他就没有要听你的解释。
天哪，这好重要。好，我今天学了一课，我再想一下，以后都先想自己，
先想自己，然后在讲的时候不管怎么样要把对方的解释权留给他自己去做表达。
我叫你左转，为什么你现在给我回转？
我觉得这条路比较快。
哦，是他觉得这条路比较快哈、哦。
对，
啊、不然我用
不能
我用同一个思维，哎呀，
不能不能，就是你要说，哎，为什么我会因为他回转而
生
气？生
气呢？
对，为什么、嗯？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照着我做吗？那为什么他一定要照着我做呢？对对对，
可是干他妈的，我上班快迟到了，
就说是大事啦，小事就。小事就 Lady Go。
好啦好啦，懂啦懂啦懂啦，其实蛮清楚的，这个是吵架一个
艺术，
对，一个艺术。因为其实我现在已经不会跟以前一样，我已经不会当下跟他蹦、嗯、
对，就是爆炸，
因为我觉得那没有用，我已经开始知道，就是那就是我爸了，没有用，那样子就是一模一样，所以我就说好，沉默，然后先默默的把它做完，然后再开始生气。当然内心也是在想说我要怎么解决啦，只是我觉得下次我可以思考一下，用你先想为什么我要生气。
嗯，先想自己
我为什么要生气。好，这个我练习一下。
对啊，
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些像人类学的这一类的书，像仁慈，然后他其实就是讲到很多人类的习性。
嗯，
那我就觉得哦，原来它是有一个行为模式存在，而且是可以被推敲出来的。
没错，你只要摸透这个习性，其实你就比较懂人为什么会做出某些反应。
所以我慢慢觉得哦，好，我开始懂，我开始越来越又想要知道这些想法到底怎么了。然后我很想，有时候我也会听朋友讲，以前可能听朋友讲的时候会觉得哦、他在抱怨，可是现在有时候会听，想说我先听听看他到底为什么
抱怨，就是分析师的感觉。
对，就我想听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过程怎么样，他是不是其实可以套用在我的身上。
哎、欸，对，其实我真的会觉得有时候我以前会蛮烦听朋友在讲他们情感可能关系之间的一些事情。
可以不要多啦，
对，不要太多。但有时候我会发现可能我们都长大了、嗯、然后我们对关系的处理也比较成熟，有不同的角度了，你就可以从别人的分享中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帮助到自己。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蛮有时候分享蛮好，所以不要太多，拜托。
对，不要太多。
那你们感情的事如果真的这样子分手好不好，在那边讲没什么好讲。
感情的事情如果不合一律分手，
一律分手。可是如果他很有钱就算，就再考虑一下。
再坚持个几，
再忍一下，毕竟工作
坚持到结婚。
结婚然后就是到时候遗产，就是不是遗产，那个什么
离婚的话，
离婚的那个钱就分一半。
我们的想法真的很邪恶耶。
谁叫你们要结婚？
结论是这个。
好啦，我们回来回来。
所以今天的结论其实就是父母的这些感情观，其实我其实还是蛮感谢他们，对啊，因为他们的争吵让我有机会去思考感情它的各种形式，
嗯，
然后我可以从中去挑选一个我觉得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样，对啊。然后听别人的那些感情的分享我觉得也很棒，因为它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优势嘛，我们有机会听到更多不同的故事、嗯、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欸，我想分享一个。
你说。
因为我二哥最近结婚，
嗯，
我是不是抱我家人太多
了？他们会听吗？
不知道，家人应该不会听，可是我不知道亲戚会不会听，那算了，管他的。好啦，反正就是我爸都骂我爸骂成这样子。就是我最近看我二哥的那个相处，因为他是我们家唯一一个有生小孩而且还生两个子女的。
嗯，
那我在看待的过程中，我就有时候就在想说，看我二哥的转变，我就觉得很有趣，我就很细细的在看我二哥的转变，那种以前都没看到他的温柔感，然后他慢慢出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那种
哦，被小孩就是因为生小孩所以开始变温柔，
变温柔，然后又加上是女孩，因为我们家以前都是那种军营，然后妈妈是那个
长官，
打扫阿姨。
哦，打扫，
你讲错，你讲错，她地位没那么高。
爸爸是军官，这样。
我讲的不是我给她地位，而是我看到我爸跟我妈的这样
的
下来
模式
以后，我觉得我妈是打扫阿姨。不好意思，不是我看待，我看我妈很低，没有。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再多个两个女生以后，然后我们家就整个家族里面整个气氛变得很好，加上我二哥他那变温柔的时候，我就有时候会觉得哦，就是相处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像我爸妈那样子。
嗯，
然后我在听很多人的观念跟想法，还有我朋友的爸妈，像我们上次那可宝 可宝跟兰姐那样的关系，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的关系存在很好状态底下。然后他也可宝也知道说，其实他知道婚姻到底是什么，因为他透过那个兰姐 的想法 而去理解婚姻到底是什么关系，而他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蛮需要大家花点时间去不要一直落在那个我觉得我很悲伤我们家庭就是这么烂。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要去一直定义自己，就给自己一个标签，
对对对对，
贴这个标签，
对，不要定义在那个地方。 你就是有时候跳到第三者里面去看待这个家庭，你会觉得哎，忽然觉得好像蛮可爱的。
嗯嗯 嗯
对对对，就是
所以现在是要鼓励大家都生小孩是了？
没有啦，就只是我觉得你可以跳脱出来去看待一件事情，好像会轻松很多，然后你会突然有时候会觉得哎，我爸跟我妈其实是可爱的。
嗯嗯嗯，
就是某个时间点是可爱的。
嗯，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你先直接想问题根源都是自己，这件事情也会让你轻松很多。
好难哦。
对，因为当你去想说哦，都是因为我家庭怎么样呢，导致我现在这个样子，你就会开始去怪罪你的家庭，但你的家庭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
这真的是这样。
对，你会觉得自己在一个痛苦的循环里。
对，
但其实问题的根源都是你自己，可能一开始你接受不了这样话，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太鸡汤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当你去开始接受它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比较能够去解决你的问题。
对对，这真的是送给大家还没有脱离就原生家庭的一些痛苦感的人。
对
对
的一句话，
我们好常在原生家庭里面绕，算了啦，原生家庭就是我们每个人成长出来的宇宙的样子，它就是它帮我们建立。
没错。
对，所以其实绕在这里面也是正常。
没错。
对，
它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
对，只是我们有再多接触更多东西，跟可能你还要再去不断的改变，跟你自己的人生经历，你才会再不断的改变。
嗯，
对，你有可能会进去他们的模式，然后更进去，可能你也有可能跳脱出他的模式，所以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
没错。
对啦，好啦，那今天就这样子咯。
聊完啦。
对，聊完了。我们今天只有录一集，不好意思哦。
没有，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是
我就想讲给他们听。
每周每周每个月每个月这样上，
然后每周
太难了啦，每周。
好啦好啦，那就先这样子咯。
好，拜拜。